做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把那个施恩恳求的灵赐给我们，主，我们更仰望圣灵能够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看出你的话语律法的奇妙。主，我们真的需要你把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要我们真知道你。主，我们的面对启示录这卷书，圣灵啊，若不是你来启示我们、光照我们，主，我们看是看了却不明白。主，我们真的需要你来引导我们进入启示录的真理。主啊，启示录里面有荣耀的真理、宝贵的真理、你再来的真理。主啊，你来向我们说话，你来光照我们。主啊，你当年如何让你的仆人约翰在拔摩海岛领受你的启示，领受你的意象。同样今天早上，主啊，你同样的让我们领受你的意象，领受你的启示，你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要得着你的启示。哦，你是来亲自来光照我们。主啊，你应许我们，清心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得见神。约翰如何看见你，看到你的荣耀。今天早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能够遇见你。所以因为这是你的应许，爱你的、遵守你诫命的，你要向我们显现。主啊，你向我们显现。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何等渴望。主啊，你荣耀的再来，这是我们有福的盼望，这是我们一生中最荣耀最大的盼望。当你再来在空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听见呼叫的声音，我们就上来，我们就上到你的面前，能够进入你荣耀羔羊的婚宴，穿上我们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这是我们心里面荣耀的盼望。主啊，你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你的心腹，成为得胜者，成为你忠心的仆人，成为你聪明的童女。主啊，用我们。主啊，我们不愿意单单知道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愿意实在行出来，就必然得福。主啊，我们要得着这样一个被提得胜的福分。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要得着。哦，你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找到我们啊，慢慢来读。好，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解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器灵，被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五位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我们要读启示录结卷书的时候，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用什么的立场来解释结卷书。那么可能你对启示录做了一些的研究，你发现在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有四种不同的解释方法来读启示录，所以我们也要了解一下究竟结卷书可以用什么的方式、什么的立场来读、来解释。那么第一个的解释的方法叫做灵异派。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那么从这个灵异的角度，或者说故事的角度或者这些象征的比喻的角度来看呢，他们认为启示录基本上是一个灵异遇到的故事书，不是讲到一些真实在地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或者在天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那甚至他们认为其实启示录只是一个遇到故事，就好像我们很多人读过的天路历程，有没有读过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很多的这些的遇到的故事一些的灵异的一些的经历启示录是一个遇到故事，基本上没有历史的价值，乃是透过这些记载、这些预表来说明公义和真理将来一定会得胜。在里面只是描写基督教跟异教的这种的征战这种的属灵的征战要最终教会会得胜，会胜过罪恶，光明会胜过黑暗，神的城会胜过魔鬼的城那么启示录的二十章讲了什么？这个千禧年，那么他们也说不是真的在地上有一个实际的千禧年，只是个预表，预表福音的真光普照大地，是一个福音的禧年，而不是一个真正地上政治性的一个掌权的国度所以听到这种的说明跟味道，你就会发现这种味道就很像奥古斯丁所讲的。奥古斯丁写了一本书 The City of God， 上帝之城跟这个世界的城之间的冲突那么基本上启示录也类似只是讲到这种神的国度、地上的国度、光明黑暗的一种的冲突、一种的征战用很多这种象征比喻的故事来说明所以在初代的教会里面像奥古斯丁、还有这个格里勉、还有灵异派的大将奥利根 Oregon 基本上呢都是用这个角度来看启示录的，我们不会以为怪特别是奥利根，我们知道他是灵异解经之父，但是奥古斯丁读到启示录呢就一改他的立场用灵异来读启示录因为我们知道奥古斯丁是非常重视这个字义方面的正义解经的但是他碰到启示录呢他就反而就学了奥利根用灵异那奥利根是我们知道他无论是读旧约、读创世纪、读很多的经文都是用灵异所以奥利根是很 consistent 的我们不以为怪， 但是奥古斯丁呢是很特别的哈。那么奥古斯丁用灵异派的立场来解经，所以他对这个千禧年的看法基本上他认为是无先禧来无先禧年 Amy Millennium 啊，所以我们上礼拜提到了，所以按照奥古斯丁他当时的环境的确自从君士坦丁政教合一之后啊，好像福音越来越广啊，越来越好像进入一个的啊禧年啊，这基本上无先禧年派啊是认为福音会越传越好啊，就是整个的教会时期就是一个禧年的时期啊。好，这是第一个灵异派对这个啊启示录的一个看法啊。那第二个派别呢叫做过去派啊，英文是 preterist。preterist。那什么叫过去派呢？顾名思义，他们认为启示录所记载大部分的内容已经应验在第一个世纪，就是老约翰啊，他领受所看见的啊，所处的时代，大部分在老约翰那个时代已经应验了，已经过去了啊。那么老约翰用这个启示性的象征性的描写教会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犹太教之间的冲突象征啊。所以按照过去派的解经，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啊，是描写第一个世纪当时教会的光景跟问题，然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就是象征基督教如何胜过犹太教啊，然后十二章到十九章是用象征的描写来表达基督教如何胜过罗马帝国，包括十三章所描写的这个两个兽啊啊，那么这个敌基督的兽基本上啊就是当时的尼禄王啊，所以他们啊认为尼禄王就是这个666啊。然后十七章所描写的这个七王，基本上就是他们当时罗马帝国的七个王帝啊，都是在啊用预言的描写方式来说明当时的一些的问题跟情况。然后到了二十章到二十二章是描写教会最重的得胜福乐跟荣耀，这个千禧年啊新天新地等等。所以这是过去派的一个的啊解释启示录的方式。那这种过去派的解释方式谁用的最多？16世纪的天主教啊，天主教啊啊特别啊用这样一个立场啊来解释说启示录里面大部分事情已经应验了啊，因为像马丁路德加尔文特别就用启示录啊这个13章的这个假先知假基督来攻击这个天主教啊，说没有过去，你们就是这个假基督假先知假先知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要介绍这个历史派啊，就是这个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常常用的啊，但是天主教他们啊特别在16世纪对启示录的解释跟定位已经是在第一世纪应验了啊，不是讲到啊后来啊的一些的预言跟事情啊。但是第三个派别啊， 是叫做 historical will， 历史派。那么被称为历史派，当然我们也是顾名思义，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是描写从老约翰的时代一直到末世，是包括整个的教会历史、世界历史在里面的，不是只是第一世纪的历史的一个描写跟比喻。所以当你记住历史派啊，是指到整个的啊里面所记载的是关乎了整个的啊教会历史，从这个门徒约翰一直到末世啊，整个教会历史、世界历史的事情。那么解析的启示录里面所描写的事情呢，是在整个不是单单只是属于第一个世纪，是之后也是发生的。那当然他们认为大部分所记载的已经在以往的教育历史上面发生那么特别在这个第四章到十九章很多的事情我们站在这二十世纪的角度来看呢，大部分的事情呢就已经是发生过了那么特别这个马丁路德就最喜欢引用这个十七章，起初的十七章讲了什么？这个大淫妇，他就说这个天主教就是这个大淫妇那么很多的事情呢，都在这个中世纪里面应验了。那用这种角度的，不单单包括这个马丁路德、加尔文。19世纪的安息日会 Adventist Church 他的创办人 William Miller 也是用这个历史派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启示录的。那么这种派别呢，通常呢他们会是大部分接受后千禧年派 Post-Millennialism，意思是说他们认为福音越来越传到最后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是福音的禧年真的福音的真光能够普照大地那么整个的世界被福音改变整个的政治社会环境会被改变那解释从历史派的角度来认为会有一个幕后的一个的福音的禧年。好，这是历史派的一个看法。那么第四个看法叫做未来派 （futurist）。那未来派呢的看法呢？可能跟我们今天呢比较切身因为他们认为从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一开始所描写的这些末世的事情都是应验在未来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四章特别在第二章跟第三章他们认为是描写整个的教会历史不同教会的光景的情况然后教会历史教会时期结束了教会被提了到了第四章就开始这个 在地上七年的大灾种种的情况。好，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此后我观看天门开了，我初次听见有像好同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很多的未来派的解经就以第四章第一节啊，就是这个约翰被听到号筒的声音就上去了啊，就预表是这个整个教会啊被提啊到天上啊啊，因为这里提到有号筒的声音啊，那么这个天上的门开了啊啊，当耶稣基督再来在空中的时候，天上的门就好像开了啊。那么第二章第三章是整个教会时期教会的不同的情况跟光景，教会时期结束就是教会被提啊到天上啊。那么解释未来派他们认为从第四章开始就讲到地上七年的大灾啊，然后十九章跟二十二章啊是一个真实的主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掌权作王啊，要进入二十章千禧年啊，然后二十二章啊这个新天新地啊，那这些事情都是在未来啊，这个七年大灾啊，然后千禧年里面发生的，所以整个第四章到二十二章都是描写最后啊，就是最后这个七十个七的最后那个七，就七年大灾难。所以在这个七年大灾里面有七印灾、七号灾、七晚灾啊，然后也描写了不同的事件会在这七年当中发生啊，然后就进入这个千禧年二十章的描写，然后最后新天新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都是在这个未来末世短短的这个七年大灾跟千禧年里面的一些描写。好，所以解释四种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启示录，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和想法？看你教派，比较灵恩的教会比较多接受这个千禧年前派，就是未来派啊。所以我刚才要提一下，就是未来派基本上他们的千禧年观就是千禧年前派的啊。所以我在做一个结论，灵异派大部分是无千禧年派的，过去派的立场大部分是无这个也是无千禧年派的。那历史派呢大部分是后千禧年派的。未来派大部分是前千禧年派的。啊。所以 good question。那么路德宗的天主教的啊，所以天主教我们就知道基本上是用过去派的。啊。说这些事情大部分都在第一世纪发生了。那路德会或者 Reform Church 啊，或者长老会大部分是用历史派，然后接受后千禧年派。啊，我们就可以看这个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大概就知道他们的末世论的立场。嗯。那刚才提到了比较对灵恩开放的教会呢，或者时代主义派的教会呢，基本上呢是未来派的，啊，那在美国像大的神学院啊，基本上就是未来派的立场，而且是千禧年前派时代论的立场啊。
那他们那个过去派会，那他们对那个什么杀害三分之一怎么解释？就是真的有这个事实发生还是？
所以他们也是用这种symbolic language 啊，就讲到这个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逼迫有大量的杀害，不一定是三分一， 但就是直到那个逼迫，那个的征战啊。所以刚才就提到啊，他们描写其实是基督教跟犹太教之间的征战，然后基督教跟罗马帝国之间的征战啊啊，很多的这些的伤害，嗯，死亡、殉道。很好，还有没有什么的想法或是问题？关于这四个不同的解释的派别，那灵异派也叫做理想派 （idealist）， 哈，啊，理想派。就是比较是属于一种的思想理想形态意识的一种的描写跟冲突啊，不是一个地上历史上的啊实际的事件的预言跟描写，是 idea 啊啊，是指到这个公义、邪恶、光明、黑暗、真理、异教啊，这种的理想的一种的冲突啊的一种的描写。所以像俄狄根接受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为什么他会用灵异派啊啊，但是连奥古斯丁啊啊那么注重这种捷径啊啊，原文啊啊，那么是比较特别的，嗯。好，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进入这个对启示录的认识跟讲解。那我们要进入启示录的认识跟讲解之前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要认识什么叫启示性文学。因为启示录基本上从它的文学的文体，它的 literary genre 来分析呢，是属于一种的文体，一种的文学的表达形式。那么我们叫这种文学的表达形式呢，叫启示性文学。Apocalyptic literature， 那什么叫启示性文学？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什么叫启示性文学？除了启示录之外，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别的书卷也被称为有启示性文学的文体在里面？但以理书 good， 还有呢？以西结。然后为什么你称但以理书、以西结？包括启示录叫启示性文体，他们的特质是什么？很多的暗喻 good point， 很多的比喻，还有呢？意象、预言、异梦啊，神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定义启示性文体啊？当然刚才同学已经提到，启示性文体有这些的特点。那么启示性文学呢，其实不单单在旧约里面有这种的表达，其实在当时耶稣的时代，在新旧约两月之间，大概400年的时间啊，从主前400年啊到耶稣的诞生这段时间，我们知道是犹太人最黑暗的时期。为什么？为什么说是最黑暗的时期？没有末世，没有先知，一直等到施洗约翰才出来，成为一个旷野的声音，真的是旷野的声音啊！难得听到一个神的声音啊！啊，先知，神的代言人，不单是好像是没有先知启示的一个时代，同时在政治的角度上来看，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样？被罗马帝国统治，成为一个殖民地，受到很多的逼迫，受到很多的拦阻，受到很严厉的这种的统治。所以很多人他们要 表达他们的对罗马帝国的对抗啊不满，又不能够直接的写出来，因为你直接写你就受逼迫被抓啊，所以就常常用充满这种暗喻象征性的文字表达方法，把他们的这种的盼望，他们这种的斗志啊，他们对神的这种的信靠，同时对同胞以色列人的一些的勉励，用这种的 symbolic language 象征性的文字啊，包括这种的好像透过这种意象意梦啊，一些的图画啊啊，这种的方式来描写来表达。那刚才提到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你发现这两卷充满了这种启示性文体的这两卷书，你发现他们写作的背景跟两月之间的这种启示性文学有没有类同？你发现以西结跟但以理是在什么地方写这两卷书的？在巴比伦，他们也是被掳在这种异国统治之下啊，很奇妙的，神也就是透过这两位先知呢啊，用这种意象异梦啊图画啊来表达出神的一个信息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以西结书，我们看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只看一点点那个味道。第一章第五节，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然后我们就跳到后面啊，他这个对四活物的描写，第十节，只因脸的形状，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好，你发现这些都是 symbolic 象征性的一种的描写啊。那你就发现这种的描写在启示录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的描写？同样啊，在这个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也描写这个四活物啊，也是讲到啊，这个有狮子啊，像狮子，像牛犊，像人，像飞鹰啊，类似的这种的象征性的文字的一种描写。然后我们再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的三十一节、三十二跟三十三，好，我们一同来。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象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好，所以描写到这个金像，那我们知道这个从金到银到铜到铁，好像啊越来越那个力量越来越差了啊。那个这个金头啊是预表谁啊？什么国度？巴比伦的国度啊。那么银的腰跟肚腹是预表什么？跟着下面的一个国度马代波斯啊。要铜对不起，那个是胸膛跟膀臂是银的，是马代波斯啊。然后铜的肚腹跟腰啊是代表希腊，然后这个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是预表这个罗马帝国啊。所以 解些都是象征性的文字啊啊，那解些象征性的文字啊，就让解些的文体呢被归类啊，属于启示性的文体，或者说启示性的文学。好，那我们先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启示录的文体，因为什么的文体，你就需要用什么的方式来解释它，啊啊。那么特别我们在读经与诗经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假如你读诗篇，读一些诗文体，那你就很多时候对诗篇的一些字句的解释就不能按照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好，啊，那么对罗马书是属于这种思辨性的文体，我们就需要用字面的啊这种逻辑性的解经。那同样的，你面对启示性的文体，你一定要知道它里面很多的 symbols， 那么要把这些 symbol 啊象征啊来把它解开，好，所以这是启示录的第一个的特点。那当我们翻开启示录，我们刚才一读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读到什么？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啊，那启示这个字就是 apocalypse， 好，那这个 apocalypse 翻成英文就是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个 apocalypse，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希腊文 apocalypse 啊 revelation 啊，把它 transliterate 出来的一个字啊。那究竟什么叫 apocalypse？ 什么叫启示？啊，什么叫启示？我们常常一想到启示就想到什么？神的话，对不对？神的话啊，就是启示。那其实启示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意思呢，是用来描写好像一个舞台，前面有这个荧幕啊。我们去看这个戏的时候啊，这个舞台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只会看到个荧幕，对不对啊？挡在前面，后面有什么东西你根本不知道，大家都在那边等待啊，在那边要关注啊，音乐来了就知道啊，这个舞台这个荧幕快要打开了啊，这个打开，这个 uncover unveiling 就是叫启示，好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原来隐藏不明白不知道的事情，就叫启示啊。所以这个字啊 apocalypse 在希腊文很有意思的，还记得这个字吗？ apart 就是 preposition apart， 离开或者拉开啊。然后 calypse 那这个字呢，原来是指到揭盖 veiling cover 啊，把这个揭盖把它拉开 take away， 你就看见了啊，就开启了啊，你就明白的，你就知道了，这叫启示的意思啊，是啊。Apocalypse， 你说哪里？哦，这个打错了，惨了惨。所以今天有另外一份单的补充讲义，你们看到吗？那个我重新打了那个希腊文啊，这个比较准确哈。所以你发现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真理，我们真的需要神来在我们里面把那个帕子挪开，他要 做那个挪开启示的工作，否则我们真的还是看不见不明白啊。我们需要啊圣灵啊啊来光照我们啊，启示我们，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好让我们可以看见。那当我们读启示录啊，我们要了解启示录的整个中心的信息是什么。你发现第一章第一节提到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这表示说整个的启示录其实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耶稣基督也可以说。所以你发现的确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第一章启示的重点是启示谁啊？有没有看到从十二节一直到二十节在启示谁啊？啊，启示耶稣基督的荣耀，启示耶稣他行走在灯台当中，他的同在啊。特别从十二节跟十到十六节看到耶稣七方面荣耀的描写，所以从第一章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是启示主耶稣的荣耀。然后从第二章到第三章是启示什么？也是关乎什么？耶稣基督的教会，甚至他对每一个教会说话，他行走在教会灯台当中啊，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耶稣用宝血重价所买赎的啊，是他所爱的。所以整个启示录的中心是启示耶稣基督，第一章是启示耶稣基督的荣耀，第二章第三章是启示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么从第四章一直到了十八章是在启示什么？启示什么？耶稣基督的什么？他的审判，他的愤怒。我们一同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十节，为什么说是耶稣基督的愤怒？因为在帖前第一章第十节怎么描写？好，找到我们来读第一章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当耶稣降临在空中的时候，地上会有什么？耶稣基督愤怒的一个彰显。而唯有那些预备好的，神要救我们什么？哈利路亚，是一个蒙福的盼望，救我们什么？脱离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个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什么被借取了，那个不忠心的，那个愚拙的童女撇在外面什么哀哭切齿。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描写这个光景叫做什么？ The wrath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愤怒。所以从启示录的第四章一直描写到十八章，刚才提到这些的愤怒，这些的审判，用什么象征的文字在描写啊？是什么？是个印灾，还有呢？是个号灾，然后呢？是一个晚灾，啊，但当中还有描写到这个敌基督、假基督的这些逼迫，啊，各样的难处，所以这是第三部分，是启示耶稣基督的愤怒审判在世人身上。然后到了十九章，就描写什么？讲什么？重点是启示录十九章描写了什么？耶稣基督啊，他的降临，他的得胜，他用口中的气击杀列国，啊，灭绝这个啊敌基督啊，他的显现，他的得胜， 然后到了二十章描写什么？耶稣基督终于什么德国降临了啊，建立他的禧年的国度，他终于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了，他终于应验了旧约但以理啊所说的，他坐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得了列国。然后到了二十一章描写什么？他的什么？他的圣城，他的心腹，耶稣基督的心腹。这个圣城也被称为心腹，心腹已经预备好了。为什么圣城被称为心腹？因为只有那些得胜的、穿上光明洁白的西马衣的心腹，才能够住进这个圣城。所以这个圣城也被称为心腹，是心腹的居所。所以你发现整个的启示录真的就像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整个的内容是关乎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是启示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耶稣基督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重点啊。所以当我们越读启示录，我们就越什么？越认识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的启示不单只是读四福音啊，认识耶稣的生平、他的作为、他的教导、他的教训。启示录其实不是一些好像让人啊觉得无关重要的事情，好像让人看不懂的事情。其实启示录太宝贵，因为是启示什么？我们所爱的耶稣基督。你带着这样的心情来读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敬畏，看到耶稣基督的公义跟审判。今天很多基督徒只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看不到耶稣基督口中的利剑，看不到耶稣基督手中的杖，看不到耶稣基督的什么愤怒。我们很少讲耶稣基督的愤怒的，你听到这句话你都觉得诶，保罗没写错啊，耶稣基督的愤怒。我们的耶稣应该是很有慈爱的，是这个好牧人，为羊舍命啊，都是很有恩典的，很有慈爱的。大部分的基督徒只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有时候生活会越来越放纵，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公义跟审判跟他的圣洁。所以我们需要读启示录，真的读了启示录，我们真的有敬畏神的心了啊！看到耶稣基督啊，这是幕后在世人不信的世人当中的这种的审判、天灾各样的事情，让我们真的敬畏神。透过这些的记载，让我们真的是敬畏，让我们真的是警醒，让我们预备啊！所以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的心情跟认识来读启示录，你就会很有兴趣。哇，我是要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啊！我们要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啊，认识他的荣耀，认识他的教会，认识他的公义审判，认识他的降临显现，认识他的国度，认识他的心腹新耶路撒冷，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好，这是第一点，启示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从第一章里面读到，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怎么说？我们一同来读，念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看到了吗？都是什么？有福的。那你发现怎么样才会有福啊？念解书上听，还有什么遵守的？ 不管你念启示录，或者说听到传道人传讲启示录，无论你念也好，听也好，怎么样才能蒙福呢？又遵守的，就是有福的。但你发现，我们今天中国教会弟兄姊妹常常是我们好会听道，听道专家啊，听完到中午啊，开始就吃饭的时候，或者弟兄姊妹就谈论，开始就啊评论一下，哇，今天牧师讲的，哎，那个有不好，那个好啊，我们好会评论啊，但是我们忘了怎么去遵守啊。其实重点不是我们知道多少，乃是我们行了多少啊。所以要我们一同看到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 James。新约的 James 啊，雅各书第一章25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怎么才会得福啊？在所行的事上，当你行道的时候才能够得福。重点不在你听道，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听道，把重点放在听道，那个也没有错，但是不要忘了第二步，要真正的行出来，行道 才能够必然得福。所以你发现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这里应许有福的，我们常常说这个应许叫做 double blessing， 因为当我们读整本圣经，读神的话，然后行出来，已经有应许什么？是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然后在启示录里面又特别又再讲一次，啊，得福。再次的加倍的应许，有一个加倍的祝福在当中，有个 double blessing。 所以今天我们很羡慕有加倍的恩膏，其实更要羡慕什么？要得着那个加倍的 double blessing。 对，我们读任何一卷书，读了听了去行都会得福，但是唯独只有启示录在这里有应许，特别的应许，你念解书上的预言啊，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为什么有 double blessing？ 他下面一句话怎么说？因为日期近了。怎么解释？这个福跟日期近了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什么福表示啊？
嗯，
很好。还有什么意思？究竟这个日期近了表示什么？表示谁近了？耶稣基督快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就被提醒，啊，知道耶稣基督快再来，看到这个末世在大灾当中，耶稣基督的审判跟愤怒，我们就产生一个敬畏的心，然后我们就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然后当主再来在空中的时候，我们就什么？经历启示录十九章这个心腹进入羔羊的婚宴，我们就得着这个被提的福分。这个福更是特别指到我们能够不需要经过这个大灾难，能够进入被提的恩典。因为他特别提到因为日期近了，假如你不能享受这个被提，日期近了是福还是祸？祸啊， 啊，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啊，啊，是旧约一直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要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是你们的福，假如你们没有预备好，没有圣洁，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什么审判的日子。所以也从这段经文我们更能够看到这个被提灾前被提的这个的一个的确定啊，否则没有什么一起进的怎么会是有福呢？大家都惨了啊！昨天看了电视说，哇，这个圣地亚哥那边有100多次的地震，哇，现在大家都开始害怕了啊 ！The big one is coming 啊！那假如未来这个大地震的来到，这个是灾难啊，很可怕的啊！假如你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在地上有耶稣基督的愤怒，而我们也要落在这样的一个愤怒当中，这个都没有什么福了。我们真的是很不容易 啊！但是感谢神啊，我们从很多的经文，我们越来越觉得啊，我们那个预备好的、警醒预备好的啊，我们能够享受这个被提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提醒啊，这样一个看见啊，我们能够得福，得什么福呢？能够得这个被提之福，因为日期近了。这个第一点，第一个福气。那么当我们读启示录为什么是福，特别当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章跟第三章，你读到些什么？很重要。你读整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是直接对你说话的，是耶稣基督直接对信徒、对教会说话的。这个话语的重点是什么？你发现？啊，在第二章跟第三章，耶稣每一次都对教会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我必要怎么样侍服。”啊，特别到了第三章，啊，那个得胜的应许带到一个最高峰。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我们一同来读21节。好，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哇，这个太荣耀了，你敢信吗？就好像我们当初听到这个福音，觉得不可思议啊，不需要做任何的善功行为，白白就可以得救，你会觉得也是不可思议。特别我们很多从台湾啊，是拜拜的背景啊啊，这个高举这个善行、善德、功德的。哇，听到这个福音觉得什么不可思议啊，怎么那么好，那么不需要啊我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得救，好像不敢相信，对不对？同样的，当主应许说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注意这个宝座哦，不是单单是耶稣座啊，你也什么啊，与我同坐，主啊，我配与你同坐宝座吗？很多基督徒觉得给耶稣，就像使徒约翰说，提鞋都不配。居然我们现在被神高举到个地步，什么与他同坐宝座？我想这也是使徒约翰想都没想到的。使徒约翰想提鞋都不配，意思是什么？做他的奴仆、奴隶都不配啊！但是居然神要让我们与他同坐宝座，你信吗？真的信吗？ Amen,
Amen。
但是条件是什么？得胜的。所以特别当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耶稣不断的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光景、教会的问题、基督徒的问题、基督徒的软弱，也就是我们的软弱跟需要，好让我们可以 面对我们的问题，面对我们的软弱，面对我们的老我，我们去胜过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得胜了，神要把这个得胜者的赏赐祝福赏给我们，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得胜者的行列。所以为什么读启示录跟遵行的是有福的，我们知道如何去得胜啊，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要第三，为什么是有福的？读启示录，还有没有想到？因为当我们读到启示录这些的许多的预言，逐步的、渐渐的应验，你就更有信心，知道什么？真的日期近了。譬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有些的预言真的开始步步的应验了啊！我们来啊看一下这个启示录啊，第七章，你没有发现第七章预言了一件什么事情啊？这里讲了什么？144,000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什么？在第三节的后面说，是神的众仆人，这表示什么？哇，在末世的时候，在大灾难当中，会有一批非常爱主的以色列人，144,000也不少了，啊，而且都是仆人啊，都是精兵啊。就表示说，在这末世的时候，福音真的要什么传回耶路撒冷，才会预备到这144,000人。表示福音会在以色列会越来越被广传，会有一批人，他们真的信主。啊，我去年去这个以色列，有机会参与这些犹太的基督徒的聚会，他们叫 Messianic Congregation。 哇，他们真的是爱主啊！他们的祷告、他们的诗歌、他们的讲道，真的是充满爱主的心，充满了敬虔啊！他们那个生命的根基是打在旧约上面的，打在他们整个的文化里面的啊！你发现跟他们接触，他们的那个敬虔、那个敬畏的心真的是很不同啊。也是当他们一归向了耶稣之后，他们是整个的生命心智真的是完全的爱主的啊啊，不像我们这些野橄榄啊，信了主之后还是信在中国的一些啊一些可以说不太敬虔的文化情节里面啊啊，他们本来从小就是在旧约神的圣言的熏陶之下，那种对耶和华的敬畏，那种爱啊啊，结果因着信了耶稣之后，哇，真的是进到父的面前，哇，他们那种敬畏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犹太人信主呢，我们知道怎么这些预言怎么开始一步一步的应验。所以我们也要为什么努力的为以色列人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将来在末世要预备一批敬虔的基督徒的领袖在以色列，甚至有两个见证人出来传福音，甚至末后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啊！然后我们要为神的这些的计划啊来祷告啊！为什么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啊？不是只是在地球上转一圈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是什么？神末后在以色列的心意，神要拯救一批啊敬虔爱他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的预言一步一步的在应验，我们就更有信心啊。我们譬如说再看启示录13章，你发现这个事情也在一步一步的应验了，讲到这个要受这个兽的印记啊，特别在17节，除了兽 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个事情有没有在一步一步在预备在应验当中啊？有没有看到应验的可能性了？哇，过去我们看这段圣经觉得不太可能，怎么没有这个印记就不能做买卖？但是现在因着这个电脑的这种发明啊，信用卡越来越普遍啊，将来信用卡不是一张卡啊，你的 account number 可以打在你的手上，打在你的额上。将来敌基督要控制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给那个编号啊，上面有666的 trademark 啊，晶片，这是 inject 啊，现在都有了 inject 在你额头上，所以你将来要做任何买卖啊，你领受的 payroll 都是直接进到你的 account 里面，然后你去买卖的时候就 scan 你这个 visa 卡啊，在你手上，然后敌基督把你所有个人的资料背景都存在他的 database 里面，你的经济的活动啊，你甚至他那个芯片可能是可以是 GPS 的哈，你去到哪里家庭聚会他都追踪到你，你都不敢动啊。所以 GPS 有好有坏啊，真的是将来假如被敌基督来用的话，你的行动他都知道啊，你去了什么地方啊，甚至你讲了哪句话，他可能这个晶片都有录音的 ，Internet 传出存的 database， 所以很可怕了。这些东西，这些 high tech 的东西，假如用的不好，我们真的是完全被控制的啊！你的经济行动，你的一切的活动，它都清清楚楚，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也看到，咦，居然在启示录主后九十几年所写的东西。啊，现在开始应验，就让我们对神的话这些预言更有信心，知道看到这些事情一步一步应验的时候，我们就更有信心，的确主来的日子近了，很多事情都预备好了。这个敌基督在哪里出现，有那么大的权柄，我们看到欧洲共同体这个政治的 consolidation 啊，一步一步在产生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的这种的影响力等等啊，我们也知道哇，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国度也在预备了。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